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15年6月4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天是六四事件26周年，美国、香港、台湾等地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天安门母亲发表公开信，呼吁中共领导人承担其历史责任，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承诺，如果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获胜，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中国救援人员继续搜寻东方之星号客轮中的幸存者，目前死亡人数上升到65人。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星期四举行每年一度的烛光守月活动，纪念中国当局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镇压民主抗议者26周年。将有数万人聚集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几天后香港就要举行一次决定其政治前途的重要投票。香港立法会6月17号将就中国政府批准的选举方案进行表决，而民主派活动人士认为这种表决只是一场闹剧。该方案将首次允许香港选民投票选举特首，但候选人必须事先获得一个由北京控制的委员会的批准。今年是89民运六四屠杀26周年，26年来香港人拒绝遗忘，坚持悼念。6月4号当晚，数以万计的港人再次云集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参加由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办的勿忘六四的年度烛光晚会。这也是香港去年爆发大规模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之后首次纪念六四的大型集会。今年的主题是全民团结争取民主，平反六四一起撑。香港是在中国国土上唯一能够纪念六四的地方，26年来纪念活动的规模在全球最为庞大，尤其是六四当晚维园烛光晚会更是吸引数以万计的港人和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参加，而过去6年人数都在10万以上。尽管支联会仍旧在维园集会，呼吁市民坚持平反六四，永不放弃，但由于雨伞运动过后，许多年轻人对温和抗争不满，逐渐转向激进或本土思潮，尤其不满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的原则，包括创始会员的学联和港大在内的4所大学的学生会首次退出维园烛光晚会，并遗失校园自行举办纪念活动，寻求港人民主，寻求港人民主路。而本土派团体拒绝爱国，从几年前便自行举行纪念活动，今年则是全天举行18区巡游，让悼念活动遍地开花，并于晚间在尖沙咀集会。那么在台湾方面，星期四呢，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26周年的许多台湾民众团体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堂广场举办纪念活动，活动主题是重返天安门，撑伞到六四。下面是赵婉成发自台北的报道。
主办单位希望借着纪念晚会追念当年死者，声援遭大陆打压的异议人士，并且展现台湾对于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尊重。台湾每年都会举行纪念六四活动，今年将在广场的舞台后方搭起巨大的天安门背板，现场民众还将撑起象征香港民主运动的黄伞，以形成在天安门前撑黄伞的画面。 这次活动主要由港澳台和大陆学生一起讨论筹划，并且多半由学生执行。台湾太阳花学运组织还将在现场摆设摊位。主办单位之一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认为，这显示26年前的六四民主运动已经由现在的年轻一代接棒并传承下去。这次活动的另一亮点是包括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前台湾副总统吕秀莲等曾经是政治犯的人士将参加纪念活动和讲话，以声援中国的政治犯。过去台湾的六四纪念活动都是由非政府组织出面，鲜有台面政治人物碰触中国人权问题。民进党立委田秋瑾表示，这项纪念活动代表台湾人不会忘记六四，他相信如果中国可以更自由更平等，台湾也会更安全。总统府指出，马英九总统每年都发表纪念六四声明，今年也将发表书面感言，表达关怀和立场。六四26周年纪念晚会的主办单位还包括华人民主书院、台湾学生促进中国民主化工作会等民间团体。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总部在美国纽约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6月1号在六四天安门事件26周年到来之际，发表天安门母亲的一封公开信，呼吁中共领导人承担其历史责任。这份公开信的起草者之一，天安门母亲创始人丁子霖，在公开信发表前夕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独家专访。他呼吁更多有良知的人能够站出来讲出真相，拒绝遗忘。他还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关注被关押的高瑜和朴志强。下面是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26周年，和往年一样，天安门母亲在6月4号前后依然遭到当局的严密控制，但其力度较去年，也就是天安门事件25周年相比略有放松。丁子霖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发起人，曾经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989年6月3号晚，他17岁的儿子蒋杰莲在北京木樨地被前往天安门广场镇压的解放军的子弹击中遇难。
我现在门口国安已经上岗了。他们前几天来通知我，他们6月1号到4号上岗。事实上他们31号晚上他们就已经做了准备，实际上已经他们在我周边，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他们会找住所，因为他们是24小时。就在我住在6层楼上单元楼，我楼下就有他们的车，他们的人24小时都在那。所以我采取的办法，我能尽量不出门，我不出门。他们就在门口站着吧。
丁子霖表示，他将在6月2号、3号两天在家中祭奠儿子。
6月2号，就我儿子蒋介石，他生日嘛，名单，还有6月3号他遇难日，我会晚上给他祭奠。
由于去年遭到了当局的严厉管控和打压，天安门母亲未能在六四25周年的时候发出声音，因此他们决定今年提早动手。丁子霖说：“
我们，提前写好了。我16号回到北京的，5月16号、18号，我们天安门母亲的难属群体里边的服务团队，就我们抓紧就已经讨论审定通过了。”通过以后，我们当天晚上就发给纽约的中国人权。
丁子霖表示，今年公开信的主题是向中共领导人追究历史责任。
六四惨26周年的公开信的题目，也就是我们这封信的主题，就中国领导人不可能逃避六四大屠杀的历史责任。我想这个题目也就是我们这篇公开祭文的主题。
这封公开信引述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年3月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就日本领导人应对侵华战争承担历史责任的问题时所说的，对于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说，不仅要继承前人所创造的成就，也应该负担其前任罪行所带来的历史责任。 对此，丁子霖说：“
我从共产党历史上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你这一联系各界领导人，你所犯下的罪行，能够日本人犯下罪行不能掩盖，你同样的，你们犯下的罪行也不能够掩盖。你从你的前任手里接过了权力，同时也要承担这份历史责任啊。”
5月23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接见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二阶俊博率领的一个日本大型访华团时，也提到历史问题。当时习近平说，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侵略罪行不容隐瞒，历史真相不容歪曲。丁子霖对此表示：“
我看了以后啊，我觉得习近平这番讲话跟李克强这番讲话，这两位现在国内最高的领导人了，讲的都很对啊。
对，
但他们都是针对日本侵华战争讲的。那么问题是，这个世界上对人对事，无论国家的事情还是人的事，家事国事，都应该是同一标准吧？不管是，而且是不管是你的是什么人，都应该你地位都高，应该一个标准。”
这封公开信特别提到了六四25周年，因为去年是天安门母亲在成立以后首次没有能够在亲人遇难的日子发出声音。丁子霖说：“
但是去年让我们难过的是，去年我们没有能够发出，在六四的时候纪念日的时候，我们没有发出声音，这完全被当局横暴的给晋升了。自从有了我们这个群体以后，我们第一次没有在我们亲人遇难日发生。从去年4月清明以后，北京的难属群体的服务团队的一些成员都被看上了，被市局、被国保大队、被派出所、被民警、被他们所住的社区的居委会，甚至都被看上了，他们互相不得见面。我和我老伴呢，就是更被软禁在外地。还有那个尤维杰又被变相抄家，逼他从一整天市局找他谈话，就是逼他交出家里电脑里的所有存件。这一切都是，就我们群体来说，我们真的第一次遭到如此严厉的这个对待。每年我们是约定的，逢亲人遇难的，逢5周年、10周年，我们在一起记。就而且我们也不会在公共场所，也没有外人参加，就是我们自己难所，在某家难所家里，我们自己祭奠。但是这就是10周年开始的，15周年也继承了，20周年。除了我和我老伴不许参加，被公安看着家里以外，其他难属也都参加，也都进典成了。可是去年就没有成，25周年没有成。
美国乔治亚大学博士生古毅撰写了一封六四26周年致国内学生公开信，呼吁中国年轻一代关注六四，了解真相。这封公开信让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们倍感鼓舞。
今年让我意外的感到欣慰的，就是在美国的留学生，
对，
我回到北京看到，古毅自笔，哎呀，我跟林峰，我看到这以后，
对，
所以你看，我们已经有37位在一起抗争的难友，已经先后离世了，所以我确实我自己也相当沮丧，因为我们的年龄也都摆着呢。但是这次古毅他们的公开信，给国内同学公开信，他们很年轻啊，他们现在就读的博士生呢。我觉得这封信啊，它的意义就在于让当局以后六四，他们历届领导人采取了六四的这种对内对外对他们自己对我们的政策彻底破产。
丁子霖表示， 古毅的这封致国内学生的公开信让六四难属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他们现在就靠谎言警察来维护他们那个集权统治，能得逞吗？我觉得古毅他们这封信太珍贵了，给了我们多大的鼓励啊。我说实在的，我如果等不到讨回公道的一天，我想后继有人。
丁子霖说，26年过去了，中共领导人的神经在六四这一天依然高度紧张，说明他们患上了六四恐惧症。
是的，那么他们当权者统治者，他们患的是六四恐慌症，但是他们对国内的民众采取的是强制性的遗忘政策。这个所以一度真的我们也很沮丧。我唯一能够讲真相、讲看法、讲诉求，只有面对你们海外媒体，面对海外一些帮助我们的朋友，帮我们把我们的声音、我们的文字上网译成英文，如此而已。
丁子霖呼吁有良知的人、了解真相的人能够勇敢地站出来讲出真相。
我们一定要尽一己之力，尽可能多地把真相留下来，留给历史，留给大家。我想去年让最高当局最为恼火的，对我们严厉那个报复的，恐怕就是新的服务团队，就是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新的服务团队，从前年秋天开始就去外地探访，大山深处也去，那荒山僻野也去那些个难属家里。
丁子霖还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同时关注被判刑入狱、已年过七旬的老媒体人高瑜和被关押等待受审的维权律师朴志强。
今年我特别想通过你们媒体向大家呼吁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关注高瑜啊、朴志强啊。作为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的心情，我是这样想的，我说我的儿子已经被杀害了，不可能死而复生的，我做的再多也换不了他回到我身边呢，只有将来我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和他团聚。但是高瑜还活着，朴志强还活着。
26年过去了，陆续已有一些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遇难者家属在没有讨回公道的情况下辞世。26年对于历史来说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六四的难属来说，这是一段漫长和极为痛苦的岁月。
对我来说，儿子走了26年了。如果哪天让我去另外一个世界和他团聚，只要我的诉求让大家知道，我的诉求大家能够认可接受，我已经不在意我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讨回公道的一天。所以我这么想了以后，我的心情，尤其在这个日子，我先生给你说的电话就在他的骨灰柜前面的电话，我想我想对亡灵也是一种抚慰。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已经过去了26年，在中国依然是不准言说的禁忌。湖南画家莫红勋用画笔填补被消亡的历史的片段，他的作品和勇气给洛杉矶的观众带来了震撼。下面是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每年都有六月，也许除了26年前的那个六月。来自香港的画家和收藏家蔡继明曾在中国的图书馆查看年历，他表示
每年都有大事记的，你如果翻1989年的时候会发现六月不存在。
尽管中国政府试图掩盖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历史没有因此消失。今年春天，蔡继明把他过去几年收藏的一批由湖南画家莫红勋创作的系列作品带来洛杉矶，为62岁的莫红勋举行生平第一次个展。蔡继明2008年第一次看到莫红勋的作品，他说：“
我一看，觉得非常震撼。”
广场上空盘旋着无数的魂魄，蔡继明表示：“
不单只在天上飞，而是在天上燃烧。我没有看过能够有这么震撼的作品。”
这幅巨画标题叫《无题》，有些人认为用无奈更接近事实。莫红勋从湖南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说：“
我在64发生的半年之内，我们的老家湘潭啊，做过一个展览，作为展览当时就封起来了。关于这个事件，肯定是不单单是对我一个人那个六四事件了，而是对大多数的有良知的中国人，他基本上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认为这个中国的这个冤死的灵魂啊，太多了啊。”
莫红勋通过画笔来记录历史，他表示：“
这个在中国大陆，他是把这个历史掩藏起来，所以说在中国，我的画在中国展览可能没什么太多的意义，因为大家不懂，大家都屏蔽了嘛。”
但洛杉矶的观众看莫红勋的广场系列，却能心领神会。画家埃米丽·哈尔彭指出：“我猜想上面是统治者，所有的人都必须向他拜倒，他们仿佛被吸进了隧道。”这幅画给哈尔彭带来什么感觉呢？他表示：“绝望、黑暗，也许是灵魂的污染，暴政的污染，没有自由。”莫红勋认为毛泽东文化的阴魂不散，他说：“
毛泽东的文化到现在没有结束，还在延续，就是我们对领导的那种仇富啊，都还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到现在为止啊。”
波莫纳理工学院的美术教授庞英表示：“芭蕾舞者倾斜的线条像是舞蹈动作，但表演的不是舞蹈的美，而是人类勇气的美。”蔡继明说：“
我们这里有一组叫不准言说，就是中国老百姓就不准说话的。”
蔡继明指出：“
所以其中有一个作品呢，他说上帝说不准说就不说，但是该说的还是该说的，所以我们就跑到美国来说一下。”
莫红勋说：“
我认为我走过的路是我自己对自己负责啊，该画的该写的我会继续啊，但是我会坚持这条路走下去。”
德米特拉对莫红勋的不准言说系列印象深刻，他说：“尽管我们说不同的语言，但我们看得懂，我们都想要自由，我们也有能力过自由的生活。”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画家。蔡继明正在为莫红勋筹划欧洲以及澳洲的个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国会星期三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的人们说，六四运动过去了26年，但是中国民主人权没有进步，而且近年来习近平政府加紧对民主人士打压，就连一直为中国人权呼吁的美国国会议员都被列入禁止入境中国的黑名单。下面是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六四前夕举行听证，探讨为什么26年过去，中国的人权状况没有改善，美国的政策在这方面有什么缺失。主持听证的史密斯众议员说，六四是一个不能忘记的重要日子，但是至今中国政府不愿意为六四承担责任。
不幸的是，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不打算承担这个责任。
史密斯议员说，中国不仅压制本国公民，现在已经扩大到了压制支持人权的外国公民与组织。中国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新法律令人担忧。
中国的新法律可以禁止美国大学进入中国，甚至拘禁他们在中国的代表。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人权律师滕彪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国的人权状况甚至出现恶化。
他对整个公民社会的镇压是全面的，包括互联网、教会、包括 NGO、包括人权律师、大学等等，就是一个全面的打压。
滕彪说，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壮大让当局感到威胁。
共产党他现在表面上非常强大，非常自信，但实际上他危机感是非常明显的。
他说，除了意识形态危机，还有社会经济、政治危机、官民冲突、贫富悬殊，这些都是在现有体制下无法解决的问题。美国在过去几十年对中国一直实行保持接触的政策，认为经济的发展最终将导致中国民主改革。但是这一政策现在被一些民主人士批评为一厢情愿的幻想。他们认为美国过去丧失了很多机会，现在应该也有能力真正发挥领导作用，促进中国改善人权。史密斯众议员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在人权上对中国不够强硬。
一些决策者缺乏同情心，另外还有经济原因，因为很多人想在中国赚钱。
最近史密斯议员推出了中国人权保护法案，尽管他自己被中国列入禁止入境的黑名单。
我为中国的人权斗士们呼吁，但是我自己却被禁止进入中国，而那些犯下各种罪行的人却依然大摇大摆地进入美国。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状况，让那些侵犯人权的个人承担责任。
华盛顿智库二十一世纪行动首席执行官迈克尔·霍洛维茨说，美国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往往看不到自己真正的实力。
我们其实对中国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在朝鲜问题上有很多可以讨价还价的实力，但问题是我们没有让中国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
虽然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令人担忧，但史密斯众议员等人表示，他们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希望，并且不会放弃继续推动中国人权民主的努力。 VOA 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的东方之星船难事件。中国救援人员又在东方之星客轮中找到几十具尸体，而发现幸存者的希望已经渺茫。东方之星是在长江上翻沉的。官方的新华社星期四说，救援人员切割客轮船体后又找到39具尸体，目前死亡数字上升至65人。自这艘客轮星期一夜间遭遇恶劣天气而倾覆后，只有14人获救，将近400名乘客仍然下落不明，其中很多人是老年人。随着救援人员继续在船内寻找，预计死亡数字还会大幅度的上升。此次船难很可能成为中国数十年来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水上交通事故。北京承诺会全力以赴寻找幸存者，但未能够让很多失踪乘客的家人满意，他们对有关当局不肯充分提供信息感到不满。星期三晚间，几十名失踪乘客的家人在前往事故途中冲破警方设置的路障，要求当局提供有关失踪乘客的信息。中国当局严格控制有关救援行动的信息，同时保证允许失踪乘客的家人星期四晚些时候进入事故地点。那么虽然救援工作仍然在继续，但生还者的消息呢依然渺茫。一些对救援不满的人走上街头表示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三，中国救援人员继续寻找东方之星客轮翻沉事故的幸存者。这次客轮在长江遭遇风暴后倾覆，目前还有430多人下落不明。 中国官媒说，事故中迄今只有14人获救，18人被证实死亡，大部分乘客失踪，而且多是老年人。有分析认为，当局宣布船上其余乘客最终命运结局的时间恐怕不会很长。失踪乘客家属早有预感，在上海，数十名乘客家属情绪激动地走上街头，呼喊口号：“
还我亲人！上海政府还我亲人！
还我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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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政府还我亲人！
上海政府还我亲人！”
有家属抱怨，当局对船上乘客名单这一基本信息，要么在刻意保密，要么根本不知，一本糊涂账。乘客家属蔡冰的母亲和姨妈等多位亲人搭乘了这艘船。蔡冰说，
对，在这条船上的旅客名单还是通过网络搜索知道，然后呢，我们希望政府能给我们一个名单，让我们知道一下是生是死，我们都希望知道一下。
抱怨上海地方政府不作为的现场民众并非少数，令抗议者气愤的是，当局派出的着装和便衣警察密切监视事态发展，现场搜证，有时警察开始干预自发的抗议行动。蔡冰说，
今天呢有那么多人大家看着对吧，然后这边的就是那个相关部门，大家也把我的脸都拍下来了，我估计已经上了黑名单了，我也无所谓了，因为对我来说我家里就没有亲人了，生存的意义在于什么？在于有亲人。
蔡先生失声痛哭的场面令很多围观者动容。这次中国长江内河船难据说是7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当局从上到下紧急忙碌应对，事件的消息披露均以新华社通稿和中央电视台的画面为准，官媒电视台上大量播放现场搜救的画面。相关旅行社仍无人具体接待，但是公布了热线电话。有乘客家属说，政府相关部门那里还是无人接待，那里有的只是警察和保安。也有民众对此表示理解，他们说重大事故后的乱象不是什么人都能够顺利应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足联的这个腐败受贿丑闻。星期三公布的美国法院记录显示，国际足联一名前执委会成员于2013年11月承认接受与1998年和2010年世界杯有关的贿赂。查尔斯·布雷泽在国际足联任职长达20年，据不完整的听证文件显示，他在纽约与美国检察官达成协议，承认对自己的十项控罪。布雷泽对一名美国法官说，他和国际足联执委会其他成员接受贿赂后，支持法国主办1998年世界杯。布雷泽说，他还在选定南非主办2010年世界杯的过程中受贿。另一名被控的前国际足联高管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杰克·沃纳星期三在电视发表谈话时声称，他掌握着涉及国际足联执委会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2010年大选的金钱交易证据。沃纳曾经担任国际足联副主席，他是受到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的六人之一，他们被控腐败和诈骗罪。所谓红色通报，就是他们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会被逮捕。上星期，美国司法部对14人提出起诉，罪名是诈骗、电信欺诈和洗钱。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当选连任第五个任期四天后突然辞职，此举震惊了整个足坛。布拉特星期二在苏黎世举行记者会宣布辞职几个小时后，美国媒体说，美国当局正在调查布拉特与国际足联腐败丑闻之间的关联。与此同时，国际刑警组织应美国要求，将涉嫌敲诈勒索和腐败的两名前国际足联官员和四名公司主管列入国际通缉犯警报。下面是李希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足联选出布拉特继续担任主席后，他随即发誓要带领这个体育组织找回尊严。
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我指引被称为国际足联的这条船，我们会调转船头。
两天前，美国当局宣布对国际足联的腐败案进行彻底调查。美国司法部起诉九名现任和前任国际足联官员以及五名企业高管，罪名是诈骗、洗钱和汇款欺诈。七名国际足联官员被逮捕。同一天，瑞士当局宣布对于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赛分别交由俄罗斯和卡塔尔主办相关的指控展开调查。两个主要的欧洲足球协会和英国首相卡梅伦等组织和个人敦促布拉特辞职，但是布拉特一直反抗到星期二。这位79岁的国际足联主席承认，国际足联需要一个深刻的转型。
我充分考虑我的主席职务，思考我的主席职务，思考我过去40年的生活。这些年都跟国际足联和足球这个美好的运动密切相关。我欣赏和热爱国际足联超过任何其他事物。我只希望为足球和我们的机构国际足联尽心尽力。
曾专门办理腐败案的前美国联邦检察官雅各·弗伦克尔对布拉特的辞职并不感到惊讶。
大家都知道，包括布拉特先生，这次调查正在向前积极推进，并让他本人接受各方的瞩目。竞选获胜，现在他能够说，我赢得了连任，现在可以靠边站了，让别人接管并改造这个组织。
布拉特将留任到选出继任者为止。国际足联目前卷入了一桩涉及$1.5亿的贿赂丑闻。美国总检察长林奇上周在宣布展开调查时说，布拉特没有受到指控，但是调查国际足联的行动还远远没有结束。弗伦克尔不肯推测布拉特是否会被起诉。
毫无疑问，美国政府如果有证据来构成指控布拉特先生及其小圈子的任何其他人的依据，就会起诉。
预计需要到2015年12月和2016年3月之间才能选出新的国际足联主席。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简讯。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说，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军事行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打死该组织10000多名激进分子战斗人员。与此同时，联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又彻夜针对该激进组织发起了22次空袭。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发表上述讲话的一天前，布林肯常务副国务卿和其他盟国官员在巴黎会晤了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讨论了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战略问题。星期三稍后，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该激进组织正在全球范围内招收新成员，以补充其作战队伍。美国去年8月开始领导盟军对伊斯兰国组织目标展开空袭行动，以支持试图阻止伊斯兰国组织攻城略地的伊拉克地面部队。一个月后，联军把空袭行动扩大到轰炸邻国叙利亚境内的目标。这些空袭平均每天14次，帮助政府军收复了一些失地，但激进分子继续有所斩获，上个月占领了伊拉克西部城市拉马迪。在乌克兰方面，在饱受战火蹂躏的乌克兰东部的一个分离分子主要据点外，星期三爆发了激烈的战斗，造成10多人丧生，使得乌克兰又重新陷入全面内战的危险。双方都指责对方，引起了新的暴力冲突。乌克兰官员表示，战斗在顿涅斯克附近打响，当时大约1000名亲俄罗斯反叛战斗人员在大炮和坦克的支援下，在这座城市的西部发起了拂晓前的攻击。反叛武装报告说，有14名平民和战斗人员丧生。基辅当局表示，在马林卡镇至少有3名政府军军人丧生，30人受伤。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指责俄罗斯煽动了新的战斗，他表示， 莫斯科已经命令激进分子在顿涅斯克附近开始军事行动。顿涅斯克距乌俄边界大约50公里。克里姆林宫坚称俄罗斯没有直接介入乌克兰危机，并一再否认向反叛武装支援军火和战斗人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南中海议题的报道。最近美国官员和国会议员不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中国释放出强硬的态度。不过美国要具体采取什么措施来阻止美国所说的中国的挑衅行为呢？美国的一位资深参议员星期二在华盛顿一个智库描述了美国的一些具体行动。下面是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资深参议员麦凯恩在华盛顿智库美国行动论坛发表演讲，论述了美国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具体可以采取什么行动。他说，国会可以运用的工具包括拨款。
One of the provisions in the Defense Authorization Bill is
在国防开支授权法案中有一项条款，在今后四年拨出4亿2500万美元，帮助这个地区的国家提高海上防卫能力，更好地进行协调，改进通讯系统，帮助他们制定政策。去年的法案我们放松了对越南的限制，允许他们购买美国的海军装备。我们今年会扩大这些措施，让越南人购买更多武器。
美国在1984年为了惩罚越南侵犯人权的行为而对越南实行武器禁运。1995年两国关系正常化，去年10月美国部分解除了对越南的武器禁运，以提高越南在南中国海的防御能力。麦凯恩参议员主张向越南提供更多防御武器。近年来，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促进了美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一在越南承诺加强双方的军事合作，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包括帮助越南提高海上防卫能力，以及美国致力和平解决南中国海争端。卡特说，美国有权飞越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人造岛屿。
只要是国际法允许的地方，我们都可以飞行、航行和行动。
最近美国批评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填海造岛是军事化行动，加剧了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最近刚刚访问过越南和新加坡的麦凯恩参议员认为，美中不应该发生冲突，但美国应该采取措施提高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张行为的代价。他说，美国可以采取的另外一个措施就是和目前处于历史上最团结状态的东盟国家合作，
制定政策让中国知道他们主张九段线并且违反国际准则控制国际航道不是有建设性的作为。
麦凯恩参议员说，美国要设法让中国知道试图扩大对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航道的控制对中国是不利的。杨晨，国会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场演说中表示，他承诺当选后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因为维持现状符合各方最佳利益。蔡英文认为，以习近平对台湾民主的理解，他应该能够对台湾展现弹性。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演讲活动安排了一场由前美国国务院亚太驻青坎贝尔与蔡英文的对话。在坎贝尔问蔡英文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看法时，他说，习近平看起来是一个有决心的人，他赞赏习近平反腐的行动与勇气。在许多观察人士的眼中，习近平的个性极为强硬，或许不是一个有弹性的人，不过对台湾或许会有所不同。蔡英文说，
对台湾而言，我认为他是中国领导人当中比较了解台湾的一位，因为他有做过福建省省长的经验，所以我希望以他对台湾情势的了解，以及他对台湾作为一个民主体制的理解，他可以与台湾面临的分歧中有空间展现弹性。
在这篇以迎向挑战 打造亚洲新价值的典范为题的演说中，对于最受瞩目的两岸关系，他承诺将建立具一致性、可预测且可持续的两岸关系。他说，在当选总统后，他将在宪政体制下依循普遍民意，持续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在听完蔡英文的演说后，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主任洛曼说，
他们是否能接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是否相信，是否接受他的说法，或美国是否同意中国对他的说法的诠释。我认为以他的表达方式，他通过动人的阐述方式，美国应该可以接受他的论述。
在蔡英文演讲前，国务院亚太驻青拉塞尔也在一场活动后被媒体问到他与蔡英文会谈的情形。拉塞尔表示，他不能评论不公开会面的内容，不过美国支持台湾活跃的民主，也祝福台湾人民顺利选出他们的领导人。拉塞尔说，
The United States strongly supports the vibrant
我们强烈支持台湾蓬勃的民主，也珍视彼此重要的非官方关系，祝福台湾人民一切顺利，选出他们的领导层。这是他们的选择，不是我们的。我们不在任何政治性选举中选边，我们的利益和目标是台海两岸持续增长、持续稳定的政策与前景。
This is their choice, not ours.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在一个声明中回应说，中国对民进党的政策明确，不会改变。他说，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否定这个基础、坚持一边一国的台独分裂立场，两岸关系将找不到出路。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采访小组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在莫斯科开始准备下个月将召开的上合峰会，到时将启动接收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上合组织新成员的程序。伊朗、叙利亚等许多国家都想成为这个组织的正式成员或者是观察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上海合作组织的外长会议星期三在莫斯科开幕，要最终确定上合组织元首峰会签订的宣言等重要文件的内容。上合组织元首峰会将与金砖集团国家峰会七月初同时在俄罗斯的乌法市召开，俄罗斯目前是这两个组织的轮值主席。上合组织的扩大是这次外长会议和下个月元首峰会的焦点议题。在七月的元首峰会上，将正式启动接收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上合组织新成员的程序。伊朗外长也将于星期四抵达莫斯科加入上合组织外长会议。伊朗驻莫斯科大使对当地媒体表示，伊朗期望中国和俄罗斯能支持伊朗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这对上合组织非常有利。伊朗目前是观察员，但多年来一直寻求成为这个组织的正式成员。联合国的制裁使伊朗加入上合组织成为主要障碍。伊朗同西方核问题谈判如果能够取得最后的突破，国际制裁解除，这将为伊朗正式加入上合组织开启绿灯。俄罗斯官方发布的消息说，目前有多达12个国家希望能参与上合组织的活动。白俄罗斯期望把自己的地位从目前的上合组织的对话伙伴国能升级成为观察员。此外，叙利亚、埃及、柬埔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国也希望成为上合组织的对话伙伴国。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要想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必须完成一系列程序，第一步是获得对话伙伴国的地位。马斯洛夫说，上合组织目前总共有三个阶梯层次的参与国家，第一个层次是正式成员，一共有六个国家，接下来是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国家，然后是上合组织的对话伙伴国家。马斯洛夫说， 包括扩充和接收新成员在内的任何决定必须由上合组织六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才能做出。这也是上合组织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想做出任何决定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年的杜尚别上合组织峰会曾对此进行过讨论并尝试改革。俄罗斯媒体评论说，上合组织内部矛盾重重，这使该组织的功能变得畸形化，扩充之后这种局面或许能够得到改变。俄罗斯想扩充上合组织并让印度加入，但被中国封杀。中国提出的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所实施的一些经济倡议同样遭到俄罗斯的反对，因为克里姆林宫担心中国将利用经济实力主宰中亚地区。一些安全领域的计划同样被乌兹别克斯坦否决，但由于中国已经确定通过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来扩大自己的经济影响，上合组织对中国的作用开始降低，使得中国最终能同意印度加入上合组织，但也没有忘记让巴基斯坦同时加入来平衡印度的影响。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库尔托夫说，利用上合组织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在前苏联地区特别是中亚国家的影响将会进一步扩大，俄罗斯越来越难阻挡中国。库尔托夫说，中国领导人公开呼吁而且基本达到了目标，那就是成立上海合作组织银行。俄罗斯连续好几年都一直在阻止中国的这个项目，因为俄罗斯担心中国利用自己庞大的外汇储备通过上合组织银行来实施中国的项目。由于中亚国家都不会拒绝中国所提供的优惠贷款，这使中国能够统治中亚地区。库尔托夫说，中国正把经济实力转化成为政治影响。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多年来一直批评说，许多上海合作组织的参与国家都存在着严重的人权问题，这个组织成为侵犯人权国家的俱乐部。在这次上合组织外长会议和七月的元首峰会上，将会继续强调在反恐和打击所谓的三股势力领域加强合作。中国外长王毅这次在莫斯科也将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为习近平七月再次访俄、出席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峰会做准备。普京总统星期三会晤了上合组织的外长，上合组织成员和观察员国家的外长星期四还会在莫斯科召开另一次会议，主要讨论地区和全球安全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军方鹰派代表人物最近在华盛顿的一个聚会上表示，中国永远不会先打美国。他还表示，正是因为美国在中国周边的煽动造成了目前中国四海翻腾的局面。他还在新书中表示，不能把世界交给美国。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美中在南中国海的对峙日渐加深，甚至有观察人士预测南中国海最终可能成为美中较量的战场。在被问到美中之间是否必有一战时，中国军方鹰派代表人物刘明福表示，中国永远不会先打美国。
如现在美国具有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如果美国不打中国，中国不会永远不会打美国。所以现在呢，这个世界的安全和和平就看美国怎么样决策。
刘明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退役大校，也是中国国防大学的教授。他日前来华盛顿推销他的《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一书的英文版。值得一提的是，为他举办新书发布会的却是被一些人认为是美国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白邦瑞。白邦瑞目前是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的政策顾问，他在静坐《百年马拉松》一书当中说，中国自1955年就启动了一项百年的秘密战略，意图是取得西方的技术，发展强大的经济，最终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刘明福的中国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世界太重要了，不能把它交给美国。中国应该建立起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美国竞争冠军国家。由中国鹰派太子党人物之称的中国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为刘明福的书作序。刘亚洲写道，21世纪是中美对决的时机，谁可以为世界的发展创造更具吸引力的成果，谁更强更快，谁就可能赢得领导世界和决定世界进程的必要的影响力。中国梦的中文版在2010年出版时就曾在华盛顿对华政策圈内引起反响。也正是因为这本书，刘明福被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定为中国的鹰派。据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也被认为是第四代中国军方的鹰派人物之一。白邦瑞在自己的家中为刘明福举行了新书发布会，出席发布会的人包括美国的前官员、现国会众议员以及华盛顿各大智库和媒体的人士。在被问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是否体现了中国的大战略时，
2010年之后，13亿中国人民最吃惊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美利坚和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跟中国过不去？美国的军舰啊，在中国的海岸上啊，海洋上。啊，家门口从南到北不断地进行军舰海军力量大游行。
他说，美国这样的行动给中国带来的南中国海、东中国海问题，甚至台海马上也出现问题。他还说，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还迫使中国向西发展，出现了包括一路一带、高铁计划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战略。刘明福在发布会上遭遇西方记者对中国民主、自由、人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权的提问，他为中共的一党统治进行了辩护。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他称，在解决生命和生存问题之前，自由和法治对中国人来说都不是第一。他称，中国共产党最能捍卫中国人的生命、财产、自由、平等和法治。
平等和法治的是中国共产党。
思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参议院星期二通过了众议院早先通过的法案，终止政府大规模搜集电话通讯数据。搜集这些数据的目的是预防恐怖分子的袭击。奥巴马总统已经签署了这一法案。电话通话数据的搜集今后将由电话公司进行。参议院通过这项法案之前，有关美国国内通讯监测的法律已经过期2天。下面是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被称作美国自由法的这项法律将终结国家全局收集美国人电话记录的做法，并将限制目前在逃的国家安全局前合同工斯诺登所暴露的大规模通讯数据监测。国会共和党一些最资深的参议员对这一法案表示反对。
这个法案不会增强对美国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但却能确定无疑地损害美国的安全，因为他从我们的反恐战士那里又拿走了一件工具，而且在我看来是在错误的时间拿走的。
美国政府今后还可以得到一些电话记录，如电话号码、电话通话的日期和通话延续时间等等，但电话内容不包括在内。媒体业界一些人士称，这一法案成为法律是斯诺登的胜利。目前斯诺登得到俄罗斯的庇护。星期二，斯诺登通过视频录像链接对英国的国际特赦组织表示，监视电话无助于阻止恐怖分子袭击。
因为最终实际上进行电话数据检查的人都是我这样的人，每天早上到办公室去搜索前一天、前一个星期、前一个月的电话记录，你很快就会意识到，假如我们巨细无遗收集一切，结果就是对一切一无所知。
假如没有一个法律，就不能进行监测。这种局面促使一些共和党参议员同意妥协。民主党参议员们为这一法案进行了辩护。
The House passed USA Freedom Act.
众议院通过的美国自由法案是一种有节制的妥协立法，是长时间谈判的结果。它给我们的通讯监测当局带来了迫切需要的改革，从而使我们能够捍卫美国，捍卫美国人的权利，同时又能增强政府的问责。
星期二晚间，奥巴马总统签署了这一法案。他表示，这一法律对保护美国安全以及美国人民的公民自由是至关重要的。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